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交流文章，痴迷网络与道甚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日。曾经在网络魔窟游戏深渊中痴迷了20年的我，真真切切地告诉大家，不吸毒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吸毒过程对人身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到最终毁灭的可怕。而网络比吸毒还要可怕，它是精神鸦片，而且具有隐蔽性。面对毒品，大家会明明白白的排斥，而网络软件在当今社会里正是众人热衷追捧的对象。它在偷偷地蔓延着，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把执迷其中的人一点点地蚕食掉，拖进无尽的深渊之中。可能有的同修认为现实没有我说的这么可怕，那是因为你们被它狡猾而多变的表象迷惑了。一、狡猾多变的科技附体。我在20年的网瘾生活中，也不是一直处于疯狂状态，因为这种科技附体是一点一滴地渗入你、操控你的。它对人的控制不怕慢，它知道只要你不从骨子里看清它、排斥它、隔绝它，它就有机会控制人，最终毁了人。我在后几年的成瘾过程中，欲望被网络和游戏逐步地无限放大，经常产生贪婪的妄想，一边废寝忘食地在他构建的场中玩乐，一边追求着名利，思想中渴望着得不到的东西，想象着可以拿什么去交换。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跟师尊讲的附体的状态一模一样，就感觉一拿起手机或打开电脑，就有一个怪物将无数的触角从屏幕中延伸出来，包围吸附住我，吸取着我身上的精华。从开始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到越玩越累，过程中可能只是麻木地滑动手指浏览垃圾网络信息，到最后却发展为精疲力尽，呼吸都很困难，身体状态急速下滑，活而无乐，麻木、空虚又痛苦。就像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有人可能想了，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能挣钱能发财就行，还能出名。有不少人这样想，我告诉大家，其实它是有目的的，它不是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它得啥？我刚才不是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它要得你身体的那点精华，修成人形，它就从人体上采集人的精华，而人体的精华就这一份，要想修炼，就这一份东西，你要叫它得去，你就不用想修炼了。那你还修炼什么呢？你啥都没了，你根本就修炼不了。有的人可能说了，我也不想修炼，我就想发财，有钱就行，管他呢。我告诉大家，你要发财，我给你讲出这个道理来，你就不这样想了。 为什么呢？如果他从你身上离开的早，你就会四肢无力，从此以后一辈子都这样。因为人的精华被他提得太多了，他要从你身上离去的晚，你就是个植物人，下半辈子你只一口气儿躺在床上。你有钱你能花吗？有名你能享受得了吗？可不可怕？那时的我真是四肢无力，把父母给的一个好身体糟蹋得不像样，到最后连路都走不了了，痛不欲生。其实大家认真回想一下自己沉迷网络的状态，或看一下周围人在科技附体下呈现出的百态，就会发现低头族、颈椎病人群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坐车时望向窗外的行人，发现走路的一个个不论男女老少都弯着腰低着头，甚至边走边看手机。当我在人群中寻找挺胸抬头走路的人时，发现几乎没有，大家的脊梁骨都被压弯了。人的脊柱不是一下子变弯的，思想也不是一下变坏的，是网络在偷偷地改造着人体，把人变成非人。而人类在无形中被他控制，吸取能量，给了他变大变强的机会。从生活中全自动智能设备的出现，到外出付款全部电子支付，人类给他加持的能量太强大了。人类没有他也能活，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但他没有人类的使用是绝对无法生存的，所以大法弟子确实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二，思想业的养殖场，欲望的放大器，道德的崩塌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平时我们拿起手机或打开电脑玩时，可能都没有不好的想法，但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就会有各种勾人心的物质出现。微信、网购、视频、新闻、图片、垃圾广告上充斥着各类五花八门的不好信息，勾起人的色欲心、利益心以及各种执着。在你不排斥、不克制的时候，他们便偷偷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中来。通过手机、电脑进入网络时，就像给大脑接了一个通道，打开阀门，不管好坏，全都往脑子里给你灌。而且现在各个软件的开发者利用大数据、关键字检索等技术，能清楚地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比如你在某宝上搜一条裙子，之后全部的推送都和裙子相关，就让你一直的看，无法自拔，把你对某种事物的执着心彻底放大，并通过网络贷款、网购分期付款等手段，让你的购物欲无限膨胀，提前透支自己未来的工资和存款。更有甚者，无底线的推送各种变异的言论，社交网站上充斥着同性恋、性解放等各种败坏人伦道德的信息。当人们发布微信朋友圈时，都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照片在发布前会使用美图软件拍照 P 图，有的撰写不实文字，只为夸大产品功效，还有的为了显示自己的物质生活。可以说，一个简单的朋友圈，名利情都在其中，交织着各类欲望。而一些直播平台和软件以丑为乐，以暴露为美，为博得别人的眼球，经常出现没有底线作践自我的主播，从小学生到老年群体，全部被充斥着低俗、下流、谎言、欲望、拜金，为传统文化的网络环境影响着，人也逐渐变得浮躁、焦虑、忧郁、暴怒、狂躁，越来越趋向魔性。中国的网络完全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写的邪灵用来败坏文化、毁灭人类的重点位置，道德的最低点。下面我列举两个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例子。在我们单位有一个40多岁的女同事，属于默默无闻、不争名利的人。最近她突然迷恋上了一个手机游戏，后来我通过和她聊天了解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骗过全部玩家，赢到最后。我的理解就是锻炼撒谎不脸红的技术。他整个人被游戏带动得很严重，到了为他哭、为他笑的地步。在车上当着一车的人，也不顾及别人的看法，拿着手机用语音不停地说着游戏里的套路。 别的同事都用奇怪的眼光瞅他。有一次我搭他的车，发现他一路上边开车边玩着手机游戏。我调侃他说，你这是新手女司机加玩游戏呀，他都无动于衷。之前也听一个去过腾讯公司内部的朋友说，腾讯有心理研究部门，专门研究如何让一个青少年在15分钟内对游戏快速成瘾，以便更大面积地控制更多的人进行敛财。可毁的又是谁呢？是人类的下一代啊。再说一个表哥家的孩子，他大学放假回家，来我家后被我母亲留住了几日。这个孩子善良纯真，心中留存着传统的普世价值，给他讲述真相和大法的美好，孩子都能接受，并有自己的想法，也能看透中共的无耻做法和邪恶本质。给他看转法轮和真相资料，他也看，但是手机一会儿一个嘟嘟声，勾着他的心，牵动着他的思绪，使他无法静下来看书。本来在这浊世中得法就难，人为的干扰又加重了难度，身边放着佛法，但他更多的是拿起手机去聊天，或拿着手机看喜欢的漫画，看得我心里很有感触，我之前何尝不是这样啊。同修们，珍惜自己修炼的机缘吧，珍惜自己吧，师尊比我们还珍惜我们啊。世人啊，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吧，一寸光阴一寸金，过去了的时间将不会再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其实这样的事情可能大家看到的更多，我举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是时候做个决断了，真应该听师尊的话了。特别在中国大陆，中共有意利用网络对民众洗脑，愚弄人民，控制人民。共产邪灵要的就是人类道德下滑，最后走向毁灭。我现在用老年手机快一年了，不但没人看着奇怪，而且大家看到我能克制住不去沉迷网络，都感到我非常有毅力，非常赞许。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法或向内找了。当我们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后，更加确定了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不要因为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这法我得的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更不会让它在我这失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年龄和岁数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8月5日。看到身边许多老年同修相继离世，或出现严重的老年性行动不便的现象，很是揪心。师父告诉过我们，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选自转法轮。可为什么还有许多年岁大一点的同修却陆续地丢弃本体离世呢？对我们有些老年同修而言，岁数就像一片沼泽地，当走到这里时就拔不出脚来，陷在其中，心力不足，难以自控。我也跟一些同修交流过这个问题，从某些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根本上还是对年龄或者岁数这个问题的观念上认识不足。生老病死是人世间生命的特性，是千百万年以来人已根深蒂固的共识，对生老病死的理念已经形成了惯性的接受。今天修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的话就是真理，作为弟子，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坚信。有些同修喜欢用错误的谦虚的观念来给自己找借口，说什么师父说的是那些修得好的同修，我哪修到那个层次，师父讲的法是给所有众生的。作为弟子，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们怎么能修炼呢？反过来讲，谁告诉你还没有修到那儿？是不是把表面的假象当成了真相， 或者是相信了人的后天观念的经验性的推理。其实，师父告诉我们的才是真理，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师父告诉我们的真理，与我们在人中认识的生老病死的规律，在观念上必然会形成冲撞。最终，我们要把人的这种观念去掉。人世间的规律已经不适合于我们，因为自从修炼以后，我们就已经与常人有了区别，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常人了。法中讲的一切才是师父告诉我们的真相。生老病死的观念，我们不会天天去想它，可它却被习惯性的思维带动着，在人的脑海中时刻侵蚀我们的身体。我觉得只要这个观念存在，它在那些认可它的空间场中就发挥了作用，那些空间就依此理而变化。我跟自己的母亲交流，我说应该排斥认为自己老了的观念，去掉它。她却说，我才没有想过自己老了呢，谁老想这个呀？我说，你表面上是没想，可你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了你的内心。师父告诉我们，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选自转法轮。那么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中吗？即使有可能也很淡，可是越来年龄越大，这种观念即使没想，做起事来却总围绕着这种观念去做。即使表面上没有经常想，可内心却深深的认可。当哪一天出现大关，出现磨难，却认为是自己身体衰老的不行了，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实是心也无余力，正念也不足，是我们不能经常的加强这方面的正念，到了过关的时候才感受到心力不足，找不着法。这种观念根底太深，千百万年的认可，有人类以来就是这种生老病死的现象吧。所以这种强大的固有观念，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加强意识去排除，用法理去抵制和替换。就好比我们刚开始修炼时经常出现感冒症状的宵夜状态，今天头疼了，思想中认为感冒了，然后想起法理就去排斥这种观念，我是宵夜，不是感冒。明天又发烧了，又认为是感冒了，然后又排斥，一次次的出现，一次次的排斥，直到没有了对感冒的认可，也就没有了这种宵夜的现象。我觉得许许多多的固有观念都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掉的，像什么今天头疼了，明天发烧了，后天腿疼了，这种现象一出现，后天观念马上也跟出来了。什么神经性头痛了，感冒了，骨质增生了等等，这种观念好分辨，一出现就能认识到，也就会排斥，慢慢的就会去掉这种观念。可年龄越来越大，这种观念就不像其他观念一样很容易明显的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不疼也不痒，只是皱纹不知不觉多了些，白头发不知不觉增加了些，牙齿不知不觉松动了些，生活起居中体现出的腿脚没有原先灵活了，什么起床起身要扶下墙扶下凳，注意别摔倒了，都是这些，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对劲。可我觉得实际上非常不对劲，如果我们的身体再向年轻人方向转化，那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年轻才对，腿脚一天会比一天更灵活，昨天下床扶墙，今天又年轻了一天，今天应该认识到今天不用扶了，白头发应该越来越少，没有变化或者白发增多，那是不是一种假象？是不是我们的观念还有待改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积极主动的去悟一悟，去想一想，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观念一样，对待这种年龄越来越大的潜在的固有的观念，严肃的对待，并时时注意排斥，时时充实正念，不能等躺在床上了，再用无奈的思想去叹息。个人现有境界的认识，希望同修们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到他人的表现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日。生活中如果留意观察，发现了他人的不良言行，一定就是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如果不留意观察，自己的执着就会如影随形。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自己的正念不强，被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执着所左右，慢慢的就会变得迷糊，迷恋人中事事物物。最近所悟，原来修炼人在人类环境中修炼，师父早看准弟子们会出现迷茫，就利用别人反观自己，反省自己，从而修自己。因为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师父都会利用别人做镜子，照出你还未修去的人心，从而认识他，找准他，修去他。曾一度时间，我不知道如何修自己，更不知道如何向内找，总用人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就感到很不如意，不顺眼，遇到别人的表现，也不去对照自己，找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我终于醒悟，别人表现出的不良言行让我看到，就是我也有这颗人心，有这个执着。师父利用别人的表现反映出来让我看，让我清清楚楚看到后天的那个假我。如果我们此时能够意识到，请师父加持，用正念修去他们，就能提高上去。现在想来真的好后悔，好遗憾，以前失去太多太多的修自己的机会。一，工作中遇到的影子。我是学校一位副校级干部，一直以来工作很出色，感觉很有当领导所具备的能力。多年来和多位正职搭档，总认为他们的工作能力一般，坐在第一把交椅上不配，妒忌之心让我高高在上，非常傲慢。在他们面前一直很强势，争强好胜，他们的意见我都会说个一二三，最后让他们采纳我的意见才心满意足。就拿目前的这位正职领导，他的综合能力蛮好的，但很强势，好胜心强，喜欢争，特别争名利，爱指责别人，小看人。因此和他相处十年来，我都是这样和他争来斗去，有时甚至还在背后捣乱而乐在其中，却没有把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当作是师父为提高我心性的精心安排，更没有当作是对照自己修自己的机会。今天才明白师父为什么把我的工作再一次调动到和他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人心都是我执着的影子，都完完全全同我的假我一样。因此作为修炼人，我必须要对照影子，去掉我的人心执着。二，家庭中遇到的影子。家庭，家庭，家中是情，父母兄弟亲亲热热，虽性格各异，却不分彼此。三兄弟事业不同，成就不相上下，互相攀比，为找自己的人心执着，反而常与家人高谈阔论，乐此不彼。就拿爸爸来说，70多岁，是个很能干的人，当过多年村官，培养出3个都在当领导的子女，很是骄傲，在别人面前说话带刺儿，很看不起人，和别人说话他都不正面看人，一副傲慢的样子。每当在家与他相处时，总想说服他，后来弄得他很不高兴，我也不高兴。现在总算明白了， 这也是师父安排他这个影子映出我的傲慢心、居功自傲的执着，还有家人爱炫耀、慕虚荣，也是映出了自己的人心。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赶快求师父加持，发正念去掉这些执着人心。现在人们都说父亲说话客气了，对人友善了。我回家有时劝父亲，他也听我的劝了，再也没有父子争来争去了。三、社会上遇到的影子。我们修炼人除了在单位的修炼环境、家庭环境，还有社会这个处处能修炼的大环境，他人的表现其实都是自己的人心所折射，反过来让自己看，让自己悟，让自己修，让自己提高。所以我们要时时对照反观自己，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洗净自己，走在神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抵御诱惑，逆流而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3日。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在神看来，在这滚滚的洪流中，谁能不随波逐流，谁能站那儿不动，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不被带动，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国外的大法弟子是这样，国内的大法弟子亦是这样，因为大法弟子心中有师尊，有大法，才能抵御诱惑，才能不随波逐流，逆流而上。师尊伟大，法伟大，才造就出全世界1亿大法修炼者这块净土。师尊的无量威德、无量慈悲，大法的无边法力荡涤、洗礼、归正世间乃至天上，这块净土也随师尊正法而无限延伸于十方世界，救度无穷无尽、无量无际众生。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假恶报独裁专制高压迫害下，在表面五花八门虚假的社会繁荣中，在黄赌毒遍地泛滥、贪腐黑社会与一切向前看以及道德沦丧到没有底线这样一个污浊的社会环境中，依然遵循真善忍修炼原则，时刻抵御，拒绝勾引人心的诱惑，处处留心，避开，跳出暗藏隐晦的陷阱，修好自己，助师救人。尤其在北京，诱惑陷阱更多，邪恶更甚，腐败堕落更深。现在想来，我所遇到的诱惑与陷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出国诱惑。中国大陆多年来的出国热浪的确对国人的冲击很大，各种境遇、各种心态、各种目的，促成不管有钱没钱，但凡有机会、有可能，都想出去，都要出去。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出去，摆脱国内的恶劣高压环境，放松一下紧张心情。国外的孩子也一再要求我去，我经过冷静慎重综合考虑后，认为还是不去的好，主要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不懂外语，又不会开车，孩子工作家居都在离市中心较远的郊外一个镇子上，不是旅游点，很少见到中国人。孩子家很富裕，有3辆车，2辆轿车，一辆专用旅游玩的房车，一座3层楼别墅带个大花园，有花草果树，还可种点菜养殖什么的。孩子买房时就考虑让我去住1楼，进出方便。由于上面的3个原因， 到那里只能过一种悠闲安逸的晚年生活，在孩子家学法练功，融不进国外修炼正实法的大环境。我的誓约无法兑现，我的使命无法完成，于是就以年纪大了不适应国外生活习惯为借口拒绝了孩子。孩子抱怨，亲朋好友不理解，熟识同修也说我傻，不需解释，自己知道为什么而存在就行了。二、旅游诱惑。当今大陆的旅游热不是局外人能想象的，国内国外那真是逐浪高。我周围的邻居、同事、亲朋好友都有国内国外旅游史，说起话来颇为自豪，开阔了眼界，饱了眼福，又满足了虚荣。可我呢，国外没去过，国内没游过，至邪恶开始打压之后，整个一个土老帽，不是没有钱，老伴儿十年前就把15万元钱准备好了，专做旅游费用，孩子也踊跃鼓励支持赞助，都被我婉言谢绝。心不动，身不动，谁都没办法，因为我从法中知道我来是干什么来的。师父说，人间再好也比不了天堂，选自红银寺寄人醒。师父为弟子为众生吃苦承受业债，弟子却在游山玩水中享受快乐，别说做，想想心里就不是滋味。当然，利用旅游证实法救人是另外一回事。再说，浪费了师尊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让弟子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心里不忍啊。还有，江魔邪党对大法弟子身份证所做的手脚与联网，也存在着安全隐患。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可不只是安全隐患，而是迫害事实，真的在这上出事也是得不偿失啊。浪费救人的有限资金，让邪党获利不合算，也不应该呀。三、口头福的诱惑。过去能吃到鸡鸭鱼肉，再喝点好酒，抽点好烟，这是口头福，被人看作是有福之人，这对现在人来说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当今食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传统的、新式的、当地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网购、代购、海陆空，只要有钱，没有买不来的，没有吃不到的。我家的各类食品、点心、各种风味小吃以及各种水果，大都是孩子们买来，都成了老伴儿的美食。常言道，越呆越懒，越吃越馋。现在人不论孩子、大人，零食不断，口不闲着，家里、包里、常备不懈，还要走哪儿买哪儿，走哪儿吃哪儿。记得小时父母在时，只要我们一抢吃、贪吃，便会被骂一句没日子吃了。修炼人要口断执着，选自红银道中。我还真的没有这个口头福，不被诱惑，吃了没什么感觉，不吃也不馋，而且也很少吃，或者说根本没时间吃零食，烟酒肉无缘，葱姜蒜戒掉，一日三餐很简单，填饱肚子就行。老伴儿要吃时就外买，孩子偶尔回来饭店小聚，边吃边聊，吃完各回各家。四、享受生活的诱惑。我不爱美，也不爱打扮，多年不买衣服鞋，都是捡孩子们淘汰的衣服鞋穿，适合出门穿的出门穿，不易出门穿的在家穿。我一年四季从不用化妆品，洗脸时就是几把清水，香皂都不用，20多年一直这样。孩子给我买的国外高档护肤品我都送人了，可是我的脸上皮肤却白皙洁净， 皱纹很少，这都是因为修大法的缘故。性命双修功法就是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其实孩子们淘汰的衣物鞋等 90% 是新的，有不少是没穿过的，只是不喜欢了就不要了。还有一些家用物品也是三两年就换，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如此，浪费就是犯罪，物尽其用。我便让他们把不要的东西送到我这儿来，于是我这儿就成了中转站，再由我送给困难的同修，或是在讲真相劝三退时送给需要的农民工。孩子经常约我去超市商城，要给我买些吃的穿的，我从不赴约，给人省钱还惹人家不高兴。我对老年人的时髦与摩登不敢恭维，反而有种厌恶感，为老不尊。有一次孩子把我骗到一家五星级的在北京也很有名的大酒楼，进去之后我才发觉上当，想出去，酒店说不到时间不让出去，要脱得一丝不挂的，全部换上酒店准备好的一次性内衣裤和外衣裤。昏暗的灯光下，我仿佛进了魔窟似的感觉。我拒绝换衣服，服务员在一旁帮着孩子劝我，孩子孝顺，让您享受一下生活，等您享用一遍后才知道什么叫生活，什么是幸福。钱已花了，别耽误时间了，别人想享受还享受不到呢，珍惜呀，快换上吧。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只好把外衣套在我的衣服上，把我引到餐厅的拐角处，安顿在一条长沙发上。我不想细说什么，描绘什么，这里吃的、用的、玩的都是名目繁多的现代高档消费、享受与周到殷勤的各种服务。我虽是个旁观者，但却让我自始至终有种犯罪感。我以前常听说某某某某某大款明星日消费上万几万的，还想怎么能花那么多，怎么花的呢？可能就是这么花的吧。我坐在沙发上，先是被罚，后来觉得在这样肮脏龌龊的地方被罚是对法的亵渎，就不背了。于是假寐，当孩子一家来找我去吃饭时，看我这样难过的直后悔，本来想让我享受享受，这哪是享受来了，这是来遭罪来了，再也不让你来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五、钱财的诱惑。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除了雾霾，空气都是钱。的确，一切向前看，不再是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挣钱、抓钱、捞钱、抢钱、骗钱，反正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钱。常言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熙熙攘攘为利而来，熙熙攘攘为利而去。可现在的中国人不是这样，恨不得一夜暴富，什么道德不道德的，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掏光，甚至于倾家荡产才是真本事。只认钱不认人是社会走向，穷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钱了，是人生的定格。我不受钱财诱惑，是因为得益于修炼。荣华百年带不走，名利拼搏为谁忙。选自红岩寺即人醒。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有挣钱捞外快的机会却不挣，我是修炼人，不能把珍贵的德换成钱，要留着长功呢。师尊以恩赐给我足够维持生存的费用退休金，就不要把有限的宝贵时间耗在钱上。现在常人在钱财上对别人抠门，对自己大方，不占便宜心里难受不舒服。 我在钱财上是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大方，见困难就帮，做资料做台历我可以几千一万的拿，同修亲友来访赶上饭时，我能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热情款待。而当我一人在家时，为省事省时，经常是一碗菜粥，剩菜剩饭的混合，或是一碗方便面，或是一碗疙瘩汤，还吃得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大法修炼，身体缺什么会补什么，不需要人为的做什么。我就是要把为私修成无私，把为我修成无我，先他后我，才能达到正觉的标准。从法理中，我还知道人类社会是有因缘关系的，德与施法理均衡一切，修炼人要顺其自然，常人惜福，我们惜缘，才能救更多有缘人。真善忍修炼原则要贯穿到大法弟子社会生活，正法修炼的方方面面。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怎样才是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5日。历史上无论宗教界还是常人，做什么事情都在谈顺天意，意思是只有所做的事情是天意才能做成。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旧事里的由来时说，由于那一念来的层次极高，宇宙众生都以为这是天意，一定会圆满功成，解救这红穹天体的覆灭。由于层层天体中的神周密的安排，就是这种安排看上去完美的令众神兴奋，从而信心大增，认为有救了。当时有层层生命的20%的神参与此事，这就是旧势力的由来。旧势力对天意的错误理解，也成为其自身在这次正法中的巨难。他们搞不懂这次正法中师尊所要的才是真正的天意。师尊在《精进要旨三：什么叫注师正法》中说，在大法弟子面对这场迫害时，有很多掉下去的，没跟上来的，都是因为不理解师父做的事，用人心衡量师父。作为大法学员，怎样才是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们是否在不同的时候对正法的进程和对师尊的讲法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者在自身不同境界中，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师尊的所要，从而用人的观念与不同境界的障碍曲解了法？回想自己20年的得法修炼过程，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及时跟上正法进程，走了不少弯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反复学法中找到了答案，认识到是没有理解好法，没有理解师尊所要的所做的事，而是用自己的执着来对待正法，从而在注视正法做三件事上打折扣。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到神运时，有这么一段讲法：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们讨论行不行的，我说这么做了，你们只管去做，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不是简单一句话，绝不是简单的做法，我是要变动许多东西，神都在随着这么做。正法中很多东西变化，你的心里过不去，你老想把它改了，一改就糟糕，动一点就糟糕。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还说，真的是按照师父要的那样去做的时候，不对路也不行。你说师父要你去做主流社会，你还是去那些个不是主流社会的地方去做，当然做不成，你当然也不是真正配合了。师父让做主流社会，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就一定会成。这段讲法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自己的不足表现在过去存在很多代表旧生命状态的特征因素， 表现在对反迫害和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的信心不足，正念不够，在对法理的理解方面也是用自己人的经验与逻辑去推理，对能理解的想得通的就照做，对不能理解的置之不理或被动接受。对于表现在人这边的邪恶迫害，经常有无可奈何消极承受的想法，在做不好时更加消沉，内心执着于时间快点结束。这是一种旧生命由于不理解世尊和正法所呈现出来的没有在大法中归正的态度。但很多同修都没有意识到，我也在不同的时候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不够。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真是有一种懊悔不已的难受，我怎么就错过了那么多的时间呢？在学法态度上，为了保证每天学法，有时工作忙了就心安理得的随便学一段，而不是无条件的增加学法时间和静心学法。在很多同学的交流中可以看到，他们其实真正将三件事做好了，并没有影响工作，反而将工作做得更好了。这样的案例很多，但我都没有去想过尝试一下。这种学法态度的背后，也就是包含了没有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态度。后来每周固定参加集体学法，与同修交流，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无论工作多忙，都以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为主，将每天的学法摆在首位。不但要把常人的工作做好，也要挤时间保证多学法，用心学好法。原先我基本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觉得这也差不多了，但随着对法的认识，就又每天增加了其他讲法的学习背法。事实证明，这不仅没有影响工作，反而将工作做得更好了，邪恶的干扰也减少了。2015年肃江以来，我们这边参与10名肃江的同修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表面上形势一度变得严峻，有的同修被抓进洗脑班，有的被拘留，有的被迫离家出走，但也有同修正念对待，甚至起诉邪恶的负责人，令邪恶钻不了空子，保证了当地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被干扰波动。当地依然有一部分同修没有走出来参与到整体中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法理交流谈体会中，或者是对待三件事的态度上，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类同修的基点是站在了个人修炼的角度的，与对正法进程的形式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这部分同修却是有能力的，就是在这种对法认识不足所造成的状态中，被旧势力的因素抑制着。我们本地也有彻底走向反面的犹大，充当了邪恶的打手，在洗脑班、监狱、看守所甚至上门参与转化学员。在这里我们不谈论这一批人，我想说的是，有一批误偏的学员很具有迷惑性，他们不参与和直接充当犹大这一类的工作，但却排斥明慧网，总拿同修负面的消息来说事。他们表现出来也参与讲真相，却不是揭露邪恶来营救同修，向常人指派发转法轮。当地有一个女同修转化后一直没有写严正声明，有一段时间她也很愿意向别人讲大法的好，表面上好像很积极参与讲真相的项目，但后来我们发现她从不关心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网，只向常人派发转法轮，对迫害中的邪恶避而不谈，在朋友圈也转发了很多常人禅修一类的文章与音乐。这一类学员直接影响了不少在法理上不清晰的学员。这些邪恶赖以存在的因素，为什么在正法接近尾声时仍然有潜在的市场？那些看似仍在修炼的学员，在三件事中一直不融入整体，以各种借口出于独自修炼或游离于整体之外，是不是在法理上、认识法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才人为的滋生了邪恶？不做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或做不好三件事，本身就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本地有一个学员在同修和常人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仍然抽烟，极少参与整体，对明慧网有负面的看法，主张对邪恶的迫害不揭露、不宣扬、不传任何负面消息，说一切都要以正面的、 美好的形式来讲真相，劝三退，甚至认为修炼就是美好的，不用吃苦的等等。有同修新学员受其影响，也附和着他的观点。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和他交流，希望能够帮助这个同修在法理上归正，从而发挥他的专长，和同修们一道共同做好三件事。但效果并不好，说多了他开始拒绝交流，说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行了。问题是他也认为他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的。我们问他为什么还要抽烟，他不正面回答，却在另一场合说要善用执着，利用执着。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同修的状态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一批不精进的同修，表面上也在参与三件事，也说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却做出很多明显违背法理，甚至连常人都不如的事情来。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不打折扣的去执行，去调动和善用自身的各种特长，去圆融和实现师尊所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法理上清晰地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否则带着自己的执着人的观念去理解法，也自认为其实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但所行所做却是与大法相悖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在法理上认清这个问题，就会让邪恶找到巨大的漏洞，干扰我们的三件事，造成损失。我们永远无法去想象大法无边的内涵，我们遇到问题就多学法，学好法，大法自然会开示我们如何做。师尊在多次讲法中强调要多学法，但又多次在讲法中要求我们学好法。学好法也是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之一。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虽然我们无论哪一层的生命都无法理解和想象师尊在正法中最终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但我个人理解，师尊对正法中的众生，包括大法弟子，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们在法理上明白这种要求，并且去圆融好，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好三件事，真正的助师正法。我个人的理解，我们要用自己每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去圆融师尊所要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走出一条最正的路来。也只有这样，在具体三件事上才能更好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前段时间和本地一位才从冤狱回来的协调同修交流，邪恶在迫害这位同修时，把其说成是几个省的总协调，并以此加重迫害，使同修承受到了极限。当然，所谓几个省的总协调，那是子虚乌有的事，表面是恶人想把事情搞大，并以此向上头邀功请赏。但后面的邪恶钻了空子，钻了同修人心的空子。交流时，我们问同修，你内心是否真有这样一颗想当几个省总协调的心呢？同修听后沉默了。后来听另外的同修说，这位协调同修找到了自己多年来处于被严重迫害的原因，以前把自己看大了，忘了师父。我们觉得同修真的清醒了，理智了。其实类似的认识这些年来，听好几位从黑窝回来的原协调同修说过，原来以为当地或很大区域离了自己就不行了，结果被迫害多少年后回来，看到各地什么都没落下，才发现自己的认识错了。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有师在，有法在， 离开了谁都行。同修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一旦有谁忘了师父和大法，把自己看高了，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觉得这个地区和很多地区离不开自己的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自己放不下，很操心，不相信每位同修或其他地方的同修都有师父在管，总想管别人，修别人，那实质上不就是把自己摆在师父和大法之上了吗？协调同修们已认识到，被邪恶钻空子的一个很大原因，正是这个强烈的自我，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在证实大法。贪天之功，把自己的作用看大，忘了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选自文章《对大面积协调和总协调人的反思》。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就一改过去，严格按照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的教导。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耐心的劝儿子少去，最后不去游戏场所，把心放在读书上，还带着孩子学法，教育孩子要按师父的真善人做好人，做德才兼备的好孩子。除了言传，我还特别注意身教，我不管受多大委屈，也不把大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灌输给孩子，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曾被电子游戏勾住的儿子一下子戒掉瘾号还做不到，我就陪着儿子制定计划并监督实施，由天天玩游戏到一个星期玩一次，再到一个月玩一次，慢慢淡化，要求儿子能做到自己控制自己，能抵挡外界的诱惑，最好是做到不玩也不想。为了转移孩子的兴趣，我无论多忙也要抽时间经常带孩子到图书馆看书，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有时带孩子到户外去郊游、野炊、吃烧烤，尽量满足孩子的正当要求。对孩子的学习，我从不苛求考试分数，但我总是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每一次考试，不管是月考还是季考，也不管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只要他拿回家的试卷，我都要与他共同检查，分析考得好或考得不好的原因，并在试卷上给老师写几句话，签上自己的名字，从不敷衍。就这样，儿子在大法的感召下，一改过去的种种毛病，专心读书，学习成绩好似温度计插进开水锅一样直线上升，后来顺利考上重点大学，并保送本校研究生。毕业后，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收入可观。选自文章《玩游戏成瘾的儿子浪子回头》。为什么明慧文章再三提醒，有的同修就是舍不得放弃电报群呢？有的同修觉得用电脑破网上明慧网，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这样太麻烦，不如用电报群联系和通知是方便。静心想想，这种图方便求安逸的想法不是人心吗？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那么我们考虑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就不应该是对自己方便，而应该是对大法有利。表面上给个人带来了舒适方便，却威胁到同修的安全，整体的安危，这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使用站内信箱、单线联系等，虽然麻烦些，但对正实法有利，再麻烦也乐在其中啊。再说，这点苦跟前些年被迫害相比又算什么呢？平时一点一滴的吃苦麻烦也是修炼，不就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吗？至于明慧编辑部再三劝说都听不进去，非要把推广电报群做成大项目的个别人，嘴上说是为了形成整体救人，这可以迷惑一部分学法不深的学员，但清醒的同修看得很清楚，他掩盖了一颗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在学员中扩大自我影响力的心。说严重一点，这是利用大法来满足自我的很肮脏的心理。正法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希望这样的同修尽快走出执着自我的误区，如果不警醒归正，早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也不会有安全的保障。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早已为我们开示了这样的法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以前我一直在讲，我说大法弟子有这么大的历史使命，要承担九度众生的责任，肯定是有你们自己能走通的路， 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选自文章《经北京同修制止电报的推广和建群》。配合邪恶被非法判刑。一位夫妻同修在看守所附近发正念，被绑架后领口供。派出所的所长对男同修说，你看这样好吧，你们夫妻俩给我2万元，认点罪，挑不重要的认，完了我放你俩。如果你没罪，我就放了你，那成了我抓错了你，到时你再告我，我就麻烦了。男同修听所长这么一说，就说行。当时他家已被抄，我家有打印机做明慧周刊，打印为了自己看。所长拿着同修案的手印，笑着对同修说，我还整不了你。随后他们夫妻分别被判了1年9个月和1年半。另一案例，警察采用相同的骗术，有一同修被绑架，他儿子花钱托人情。警察对同修儿子说，让你爸认点罪，你已找关系了，认点罪就放。同修儿子说，我也见不到我爸呀。警察说，给看守所打电话，你去见你爸。同修认罪后被判了7年。其实当时警察去他家抄家，在他家一张纸都没找到，警察轻易地把同修给骗了。选自文章《反迫害》中的几个小片段。1999年迫害发生后，我认识了一些北京本地的同修，多是年长的阿姨。有2位阿姨同修曾被邪恶迫害后释放出狱，他们都有急躁的问题，而且长期过不去，急起来说话口气就不善了，尤其对身边的常人缺乏耐心，结果家庭环境弄得很紧张，讲真相效果也不好。急躁心还表现在讲真相不能持之以恒，急于争辩，不能耐心地对待世人，造成无法解开常人不明白真相的那个心结，结果往往讲不下去，造成了很大的遗憾。过去我一直不把急躁当回事，看到同修的问题也不说，总觉得随着修炼提高，这些问题就自然消失了。但是修炼中无小事，急躁的背后因素很不善，一点就着，一说就炸，做事不认真，凑合又急于求成，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对人缺乏耐心。咱们中国有2句成语，戒骄戒躁，戒急用忍。急躁往往和骄傲自满相生并列，一急起来根本谈不上人，这些都和真善人的法理背道而驰。长期不归正自己，其实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死胡同啊。选自文章《修取急躁心，利益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